什么叫自由？法国哲学家卢梭讲过一句话，说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带着枷锁。我们不管走到哪里，都带着一个看不见的枷锁。这个枷锁不是社会加给你的，不是政权，不是你的家人，不是他人，乃是你自己的枷锁，就是你身上的罪。当年耶稣到世上来，跟他的门徒讲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呢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当时犹太人听不懂，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人的奴隶，怎么让我们得自由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。所以这个枷锁就是我们身上的罪。今天看看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啊，想想我们这地球上在干什么，这个蔚蓝色的像大月亮一样的星球在空中飘着，这么好的条件托住它养育它，可是我们地球上充满了什么争斗、罪恶。你能不能想到，就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们人类自己生产的核武器可以把我们人类毁灭几十遍。你打开电视，打开报纸，你看到的全是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，党骂党，人骂人，啊，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正义，伊拉克有伊拉克的正义，美国有美国的正义，结果呢就是打起来。这个地球上享受的是无条件的爱，充满的却是无缘无故的恨，真的有罪了。所以当年来的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说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悔改。后来耶稣又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必要死在罪中。你知道这个话，耶稣没有说你们将来要死在这个外星人的这个啊进攻之中，你们将来要死在这个外边来的星球的撞击之中，没有说。耶稣说，你们将来要灭亡在你们自己的罪中。这话说的真对啊。911那一天，我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你都会非常的吃惊，人的罪就能到这种地步？难道我们人类这么伟大了，科学这么进步了，我们竟不能控制使我们自己人类免于我们人类自己的恐怖的威胁吗？做不到，我们活在罪里头。耶稣说，你们若不悔改，必要死在罪中。2000年前说的这句话，在今天是这么样的触目惊心。当然有人说啊，那不是我的罪啊，那是本拉登的罪啊，那是什么政治家的罪啊，那是国跟国在打在争啊。其实人类的罪是由每个人的罪构成的。朋友们，你们想一想，我们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是缺吃少穿吗？不是的。特别是到了海外的，到了美国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因为缺吃少穿而痛苦。人生90%以上的痛苦都是因为人与人的关系出了毛病，出了毛病，要么就是家庭的关系出了毛病，夫妻的关系出了毛病，啊，什么这个公司里的同事之间，啊，甚至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，啊出了毛病，导致了斗争，导致了痛苦。而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出毛病呢？出痛苦呢？因为人都有罪。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罪啊，不仅伤害自己，而且伤害别人。家庭是一个最温暖的地方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啊男女彼此相爱，离开父母而结为一体，就是为了寻找幸福。但是我们的家也是给我们造成痛苦的地方。有多少人在家庭里边，在自己最亲的人身上受到最大的伤害，受到最持久的伤害，受到了逃脱不了的伤害啊！真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身上的罪。当然每个人都有罪，太太有太太的问题，丈夫有丈夫的问题。我在那个美国啊，这么多年，我至少碰到了4个男人因为打老婆坐牢啊，其中还有2个是基督徒呢啊，刚信了主，可能生命还没怎么长进啊。有一个弟兄送我去飞机场，半路上就说，哎呀， 袁弟兄到了飞机场，无论如何也帮我祷告。我说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明天就要出庭了。我说出什么庭啊？哎呀，不小心打了老婆一巴掌。后来到了机场，我就跟他讲，哎呀，我说我原来也打过老婆呀。我就讲我自己的经历啊，在北京的时候。他一听啊，没想到抱着我就哭啊，真的抱头大哭。他跟我说，我可找到知心人了，说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啊，他们都说你好好的一个人怎么打老婆呢。后来我就跟他讲，我们信了主了，应该自由了，不要再做罪的奴隶了啊。他说我刚信。这今年去我又见到他了，现在好了，不打了，夫妻相爱了啊。还有在西雅图也是有一个弟兄非常好，什么事他都管，大人孩子家里的事都是，四个孩子全是他照顾，结果就是脾气不太好啊，结果一不小心踢了太太一脚，太太一着急打了电话，警察一来也是后悔了，后悔也没用，警察抓着就走，那个太太后边还追着那个车，停下来呀、啊，没办法抓去了，抓去了。这个丈夫在监狱里，跟其他人关在一个房间里，看到有旧报纸，报纸上呢看见了有便宜东西在处理，马上打电话给太太说，太太呀、啊，什么什么地方的东西好便宜啊，明天千万别忘了去买啊。太太一听啊就哭啊，电话里就哭啊，这么好的丈夫，又爱太太又爱孩子又过日子，就是有这么点罪。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罪或者两种罪，你们不要笑他，你们可能不打老婆，但是你们可能有别的罪啊。每个人身上都有所罪有所不罪啊，有人特别贪心，有的人不贪心却懒惰，对不对？你说我也不贪心也不懒惰，但是你啊爱妒忌人。有的人说我也不贪心也不懒惰也不妒忌人，但是你呢好色。哎，你说这四样我都没有，哎，你可能爱背后说人的闲话，你的舌头有火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的，你们如果谁说自己没毛病，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我让你太太也站起来。你的毛病在你家里边一定最明显，你太太最了解，对不对？因为最亲近的人看你看得最清楚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要说自己没罪，当然我们所说的罪啊，你们也知道不是刑事犯罪，而是心理的罪。有人建议说中文的这个罪字啊应该再造一个，就是加一个书心旁，旁边一个犯罪的罪，对不对啊？这样的话就谁都逃不了了，谁能够把心掏出来让别人看看？不敢呐、啊，你连你老婆都不敢让她看你的心呢，真的。但是上帝知道，所以上帝来了说你们都要悔改，你们没有一个义人，一个都没有。这就是我们人间的光景，每个人的罪都不一样啊，但是每个人一定有罪，一定有罪。有的罪犯出来了，有的罪没有犯出来。在中国大陆最高的道德典范，你们知道不就是雷锋吗？共产主义战士啊，现在学都学不来了，因为现在是资本主义时代。哎，你学共产主义战士当然学不来了啊，但是雷锋也是个罪人。你们知道雷锋的日记吗？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，是吧？第四句是什么？对待敌人怎么着？No, 那是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啊，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，残酷无情啊。谁是他的敌人呢？谁是他的敌人？你们中间好多是他的敌人呢。为什么呢？凡是你过去是地主富农的，你们这在座一定有的啊，是地富反坏右的，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。而中国人这个50年下来啊，十来场运动下来，差不多大家都当过敌人了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。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看上帝的爱是这么样的无条件，这么样的博大，相比之下我们人是多么样的丑陋。上帝让空气，不管你好你坏，甚至你不认上帝，他都让你呼吸。所以我跟朋友们讲，我说你不信上帝也得感谢上帝，他说为什么，我说因为你要感谢他，你不信他让你活着。如果上帝一开始造人的时候凡是不信他的人都死，哪有你这不信的。但是上帝真好，他像父母爱孩子，不管你争气不争气他总是爱你，不管你怎么伤害他他总是爱你。在这样的爱面前，我们的罪显得多么样的丑陋不堪啊！知道那个当年我也是学了一封的标兵啊，我当兵的时候啊，这个做了好多好人好事啊，都写在日记本上啊。因为学雷锋嘛，雷锋就这样的啊。我们怎么知道雷锋好的？因为他自己写下来的啊。那个我读到耶稣的话，耶稣说啊，这个你们右手做的善事不要叫左手知道。哎呀，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我遇见真神了。我想起我当年有四本日记，现在还留着呢。我打开一看，每一页全是我做的好事。所以人到神面前立刻现出原形，最高尚的人到神面前立刻现出我们罪的原形。我们中国历史上从孔老夫子讲起一直到现在，找不到一个完人。孔子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，孔子说圣人我是看不见了，我这辈子能看见君子就不错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。这个罪是这么样的普遍。我太太去年回国探亲回来讲一件事，我真的就是吃一惊。她的小外甥才五六岁，就是她的的妹妹的儿子。她的哥哥呢，就是我的大舅子呢，去看她，看她的时候就是训了她几句，结果她就顶撞的很厉害，跑到屋里去就问他妈妈，说妈妈，是我爸爸官大还是我大舅官大？他妈妈说当然你大舅官大了，你大舅官比你爸爸大多了。结果他想了一会儿怎么说，他说妈妈那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出去啊给我大舅赔个不是。你们听明白什么意思啊？才五六岁呀，就这个势利眼呐如果他妈妈说你大舅官小你爸爸官大，他肯定就理直气壮了，说不定出去训他一顿。亲情不认了认什么呢？认地位，认权力。我听到以后真是大吃一惊啊！我太太回来都跟我讲说，你看这孩子都成了什么了，到处都有罪到处都在不知不觉的被罪所污染。我知道在座有些朋友，你们可能心里想，我这个人不错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或者说我从来不坑人，我从来不骗人，我不吃喝嫖赌，我不抽烟喝酒，我也不打老婆我什么的毛病都没有，我过得很平安。如果你真的以为你没罪，你就犯了一个最大的罪，叫骄傲。你知道在圣经上讲，不仅圣经上讲，在实际上也是，人最可怕的罪是骄傲。你们知道这一点？你知道圣经上为什么说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人就犯了大罪了，原罪，我们叫原罪。为什么没有说吃了贪婪果、色情果、凶杀果、偷盗果？为什么说知识果能分别善恶了犯了大罪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所有的罪都是因为不敬畏上帝，如果敬畏上帝人不敢犯罪。托斯托夫斯基说得好，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。而人凭什么不敬畏上帝？人凭什么蔑视上帝？凭什么否定上帝的存在？人有什么本钱能干这种事啊？你们知道人凭什么？凭他这个脑袋，凭他的知识，凭他的学问。说你说有上帝，证明给我看，你证明给我看了他就是上帝，不证明给我看他不是上帝。所以说我的知识、我的学问、我的见识就是上帝的尺度，对吧？就是众神之神。骄傲了， 叫人一骄傲就否定上帝啊。所以那个蛇在引诱夏娃的时候说，你吃吧这个果子，你吃了以后啊，你的眼睛就亮了，你就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。你注意这句话啊，像神一样。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就像神一样，凡是不信主的人个个是神。你说有神，拿拉到我这儿来让我验证一下，验明正身他才是神。你说个个都是大神呐，你一家子里边如果两个人都不信主，就俩神呐，他怎么能不打架呀？对不对啊？丈夫说太太，太太说丈夫，都是以神的姿态说的。我能分别善恶呀，我能分别你的善恶呀，你哪方面好哪方面不好我看得清楚着呢。谈恋爱的时候还没看清，现在看清了。哎，同样你的丈夫反过来讲，你那肚子里什么我都知道啊。我们都是神呐，都在论断别人呢。为什么打架？因为神太多，每个人都是神啊。真的，圣经真妙，你们去读圣经，就这句话，蛇说你吃吧，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，你就能像神一样。完了，假神嘛，明显你是假神嘛，你能像神一样吗？你家里有两个神打架，一打架说明俩神都是假神嘛，啊，谁也看不起谁嘛，谁也不服谁，你只有你自己认为你是神，连你的太太都不认为你是神，那你这叫什么神呢？所以啊，我们每个人骄傲是最大的罪，因为骄傲使你不认识神，使你自己成为神。所以呢，各种各样的罪你都可以犯，都可以犯啊。知道骄傲有三种，一种是知识上的骄傲，觉得我比你懂得多，对吧？还有一种叫道德上的骄傲，觉得我这个人是个好人，不需要神的拯救，我没罪。当然还有一种更深的骄傲，叫做属灵的骄傲，就是我主要是指我们信了主的人啊，觉得我最亲近神，我的观点就是完全对的，我的神学就是全对的，我的教义就是全对的，我的看见就是全对的。这是一种更深的骄傲，任何一种骄傲都抵挡神，因为人都是人，都是人啊。我发现在伊甸园里人犯罪是因着骄傲啊，上帝这个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啊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因着骄傲而与上帝隔绝了，我们自己成假神。后来我就读到圣经四福音呢，耶稣是怎么死的呢？不是罗马人比拉多杀死的，是祭司长他们非要把耶稣杀死。后来祭司长为什么非要杀死耶稣啊？我看了看，原来是因为骄傲妒忌耶稣。那个比拉多心里知道啊，祭司长啊，原是因着妒忌才把耶稣给抓起来的。什么叫妒忌啊？祭司长说，那神是我的神呐，旧约我都很熟啊，那圣经啊，你来了说你是神，那还了得？他妒忌嘛，这就是骄傲嘛。骄傲出妒忌，骄傲出纷争，骄傲出论断，骄傲使人跟人不和，骄傲使每个人成为神，结果谁也不是神啊，就互相都是假神。所以这个骄傲是最大的罪，骄傲抵挡神。说在神面前你各种各样的罪，各种各样的罪加在一起，不如一个骄傲最可怕。所以在圣经伊甸园一开始就讲，人犯原罪是这个，是知识树的果子，分别善恶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。当年耶稣也是讲了这样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，一个税吏和一个法利赛人在那里祷告。那个法利赛人呢，就是那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啊，不仅有学问而且有道德，而且特别遵守圣经的这么一个人啊。他在那说啊，我一天进食三次，我这个都遵守了那些律法，而且呢我从来不向旁边那个税吏搜刮别人的钱财啊，这样祷告。那个税吏怎么了？低着头连头都不敢抬，拍着胸脯说，主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耶稣说，他说我告诉你们，真正蒙神喜悦的是这个税吏。那他说你不公平啊，那个人，那个法利赛人样样行得好，又有知识又有学问又有道德，处处为人师表，而这个税吏搜刮别人的钱财，替那个外国人效力，欺压本国人民， 啊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他认罪了，你就说他，神就喜悦他。对了，在神眼里没有一个义人，五十步笑百步。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，就是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灵是真善美的灵。可是现在我们跟他隔绝之后呢，我们却陷入了罪恶之中，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来，天天在彼此算计，天天在竞争啊，天天在自私贪婪。所以耶稣来了，第一句话传道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悔改。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犯罪的后果非常可怕。你不要以为犯罪是一种喜乐，每一个罪都引向痛苦。第一，罪是一种非常阴暗的权势，阴暗的权势，它笼罩了你的心之后，让你的心不得光明。知道有个卢刚杀人的事儿，你们知道？卢刚啊，那么好一个学生啊，高材生啊，就因为妒忌，杀了他的同学，杀了他的导师，杀了学校的一个领导，杀了三个人。我们都觉得不值得，可是他被一种黑暗的权势所笼罩，在那个时刻他活在地狱里。妒忌是一种火，地狱里就是火。有人说什么叫地狱啊？当你妒火中烧，恨不得动刀子杀了对方的时候，那就是地狱。你在家里有时候也遇到地狱啊，我记得我当年跟我太太打架，我就活在地狱里啊，怎么说都逃脱不了的，就不理你，就打架啊，怎么办？我们每个人生啊，都被这种黑暗的权势啊被笼罩过呀。每个人，你们想想你们自己有没有那种时候。这个卢刚还没有杀人的之前，他心里边已经被那个仇恨所笼罩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凡是恨人的就是杀人。什么意思？你在恨人的时候，你心已经被这个杀人的这个仇恨的这种罪呀、啊、给捆绑住了，被捆绑住。所以黑暗的权势如果控制了你，是何等的可怕。罪还是一种什么呢？还是一种无形的刀剑。有的好多人家庭里边，我知道啊，因为我自己经历过，虽然这个家庭里边没有硝烟炮火，没有刀剑，却是一个战场。什么战场？每一个眼神都伤人的，你们经历过啊？不仅眼神伤人，那个脸蛋子都伤人，耷拉着啊，说句话伤人，心里边别扭。你知道这日子就是没有刀剑的战场，不仅是家庭里边，人跟人之间常常这样啊。有的人彼此之间有了记恨之后啊，有了怨恨之后啊，怎么解都解不开的。我们的罪不仅伤害自己，而且伤害别人，伤害后代，伤害家庭。我们本来追求幸福，我们却得不到幸福。我们本来追求自由，却得不到自由。我们本来要得享安全，却没有安全。为什么？都是因为罪。你知道美国宪法当年怎么写的？美国宪法说，人人生而自由，人人都有追求幸福、免于恐惧的自由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这两个自由都被某种程度的怎么样给破坏了。免于恐惧能免于吗？免于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的罪，人类的罪。你说美国用这个导弹，用这个高科技就可以把恐惧消灭掉吗？消灭不掉，可能只会增加更大的恐惧。因为要消灭恐惧啊，必须用爱，必须用爱。你没有办法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而博得真正的和平，没有办法。唯有祷告求告神。为什么说传福音？什么叫福音？就是好消息。这个福音到了哪里，哪里就有和平。如果没有福音的话，真的刀剑解决不了问题的。说动刀的必死于刀下，耶稣说的。真的要传福音，现在大庭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去回教国家传福音，让他们认识耶稣，认识十字架上舍命的爱，而不再是一手可兰经，一手是剑。唯有耶稣是人类的拯救。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，不错，可是这个自由被罪所剥夺了。 我们每个家庭都是为了追求幸福，可是多少家庭是生活在不幸之中。耶稣来了，说我来了要什么呢？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自由，叫瞎眼的能看见。什么叫被掳啊？被罪给掳去了，让你们得释放。什么叫瞎眼呢？看不见你自己的罪，你就是瞎眼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自以为能看见的，反瞎了眼啊！你们若是瞎了，我就让你能看见。你们如果知道自己有罪，耶稣就救；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罪人，就永远是个罪人。中国古人也说得好，病病者不病啊，病不病病，什么意思啊？古人不讲语法啊，把病当作病来对待的人才有可能不生病，这叫病病者不病。如果有了病却以为没病，这样的人有病，叫病不病大病。无形的刀剑，阴暗的权势，如果笼罩着你，那就会变成一生的重担。人生在各个时候都有重担啊，比方说现在经济不好，你们有的人失业了，哎，这是个重担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很快会过去的啊。还有啊，这个忍受身体的痛苦，有的是得个病啊什么的，这个也会过去的。但是有一种重担是一生过不去的，就是罪。你如果身上有某种毛病、某种罪的话，你一生过不去。有一个人临死之前把他的家人都叫来，把外人都赶走，说什么？说现在没有外人，都是我们自己家的人。孩子们，我告诉你，咱们家唯一的一个仇人就是我们的邻居。我死了以后千万要提防他们，小心他们。这是真事儿，在农村发生的。这个人临死之前还担着这个重担，而且还要把重担传下去。这就是罪，这种罪多么可怕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喜欢自己身上的毛病，自己身上的罪的，对不对啊？没有一个人喜欢的。但是你没有办法。当然最大的后果，可怕的后果是什么？是永恒的地狱之火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真的，永恒的地狱之火。你说上帝不是爱吗？他为什么把不信他的人啊就扔到地狱里去啊？网上有一个人叫沈中，写过一篇文章，你们有没有看过的？有看过沈中那篇文章的吗？哦，真有不少哎，啊，他写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最后一句话对我震动特别大。他说啊，话说回来，即使我信了耶稣，我到了天堂去赞美上帝的时候，难道就让我聆听地狱的哭声吗？他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还宁愿不上天堂，我和地狱里的人们一同受苦，同甘共苦，也比你们自己享受天堂却听着你的同胞在那哭，比这种人更高尚。但是我也告诉大家，不是这么回事。犯罪的人不得见神，有了罪在你身上，黑的跟白的不能掺和在一块，黑暗不能来到光面前还是黑暗，对不对啊？罪和义不能相交，神是圣洁的，你不能说我带着黑暗我还可以进入光明，有这种事吗？要么你脱去黑暗进入光明，要么你永远留在黑暗里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上帝不公平，这不是上帝残酷无情，而是我们不听上帝的话。就好像我女儿，她四五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这是真事啊，外面天冷，我说你要穿上衣服出去，不然的话会感冒的。结果他不听我的话，非要出去玩，结果回来就感冒。你不能说你这个当爸爸的真残酷啊，他不听话你就用感冒来惩罚他。不是的，上帝也是，上帝不是说你不信我我就用地狱来惩罚你，如果这，那这个上帝真的是很可怕啊。可上帝不是，上帝是说你必须到我这里来，但是有罪的人不能到我这里来，因为我这里是全然光明，没有黑暗，全然圣洁，没有污秽。你的罪在你身上的话，你不能到神面前来啊。所以说地狱是什么？地狱就是一种与神隔离的状态。因为人没有神就不是一个人， 人没有神不是一个完全的人。为什么很多人生有钱有财有势什么都有，就是不得平安，不得喜乐，心里边老有一种空虚感、孤独感、恐惧感？因为你非得找到神，你的人生不能完满。因为人是一个有灵的存在物，如果你感性、理性、知性什么都满足了，可是你的灵性不得满足的话，你是一个畸形的人，非得找到神为止。像奥古斯丁说的，我的心呐，焦躁不宁，直到遇到上帝为止。他说人心中有一个洞，这个洞非得上帝不能填满，人的灵性非得神不能填满，造假神也要填他。那咱们中国人民怎么办呢？没神了可怎么行啊？好，相公、中公、气公、法轮功全来了，各路神仙纷纷下山干什么？满足人的灵魂的需要。人们的灵魂饥渴，饥不择食，连大学教授、退休老干部啊，全来练呐。为什么？你说是迷信？不是，他心灵需要。你政府认为是人没有灵魂，我们是无神论的，我们人没有灵魂，所以我们政府不负责喂养你的灵魂，自己找吃的去。那李洪志就乘虚而入啊，老百姓饥不择食啊，抓起来就吃啊。共产党说你不能吃啊，这是猪食啊，啪给他打掉了，他跟你玩命啊。为什么？猪食也是食儿啊。所以要政府官员讲啊，你们如果不管人的中国人的灵魂的需要，你们就会看见邪教丛生。你镇压邪教必须扶持正教，对不对？打邪当然我同意了，我们都同意打邪，对不对？那正在哪儿啊？这个邪不压正，把正的竖起来，邪的自然就没有市场，对不对？当年中国天教会没有圣经，异端就很多，现在都有圣经了，大家可以直接读了，异端就没有市场。这是讲到啊，我们人的灵啊一定要得饱足，不得饱足人不叫人，人不叫人，他一定在寻找。自古以来人们都在想摆脱罪的捆绑，摆脱罪的刀剑，摆脱罪这个阴暗的权势，使人能够和睦相处，使人能够活得自由轻松。法律是干什么的？就是为了惩罚罪的。可是法律不能解决罪的问题，因为法律都是事后惩罚，法律是以恶制恶，你杀了人我就杀你，你坑了人我就用政府的名义来坑你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法律不能解决人心的问题，法律不能使人行善，人心只能靠上帝，只有上帝掌管人心啊。还有道德，各个民族都有道德律法，中国也有啊，孔子啊、孟子啊都是道德律法，董仲舒啊、王阳明啊、朱熹啊颁布了很多道德律法啊，我们颁了很多道德律法，什么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行、非礼勿言，那都是道德律法。那旧约在以色列人那里也颁布了很多的道德律法啊，在各个民族看都有道德律法，行得出来吗？鲁迅说得好，说我看中国历史啊，满纸一行一行全是仁义道德，对吧？我看了半夜才看出字儿里头的字儿，字缝里边的字儿是什么？男盗女娼、杀人、吃人，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，解决不了。我们还是用什么办法？用树模范的办法，树典型啊，树标杆、树样板儿，怎么样啊？没有用的，都没用的，谁都解决不了罪的问题。旧约我们知道，耶和华神借着众先知颁布了律法，最主要的就是十诫，神亲自的颁布律法，神亲自的挑选先知，为了解决人的罪的问题，让他们走义路，不要走死路，因为罪的这个代价就是死亡，就是人类的死亡，就是你家庭幸福的追求的死亡，就是你个人的自由和平安的死亡。哪里有罪，哪里就有死亡，生命的死亡。上帝借先知颁布律法，可是以色列人做不到。你看旧约里边啊，啊，犹太人还是犯罪呀，一再的拜假神呢。新约里边跟旧约有什么不同呢？新约我们知道主要就是耶稣来了，带着恩典带着真理来了， 把从来没有见过的神显给我们看了，不仅显给我们看了，而且与我们同在了，不仅与我们同在啊，而且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这叫以马内利。新约的救法，耶稣的救法叫以马内利。旧约的先知早就预言说，要有处女怀孕生子，人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神与你们同在。哦，整个不一样了，不再是留下律法、道德律法让我们来遵守，我们遵守不了就受惩罚，不是了，乃是神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，真好。这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。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，他们信不了耶稣，他们就说远志明啊，我们信耶稣好难呐、啊，可是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儿子信耶稣啊？因为我看见你们这些信耶稣的家庭的孩子都很听话啊，都很老实，让这孩子先信了，好管教。他们起码看见了一个事实，什么事实呢？信耶稣的人啊，是好管教的人，是听话的人，是孝顺的人。为什么？以马内利。现在孩子长大了，在美国，你做父母的能跟着吗？对吗？你说话他听吗？他不听。他到哪去干什么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。那到了中学就开始发避孕套了，你管得了吗？但是神如果与他同在的话，你看他钻到下水道里神都同在，他白天同在，晚上同在，你父母不在的时候神与他同在，多好啊。靠什么？靠他孩子，这个孩子啊，信耶稣，一信就是神进到他的心中，在他的心里边与他同在。他神的话胜过人的话，对不对？他听神的话胜过听父母的话。信神的人啊，就有真正的保障，远离罪恶。为什么？不是靠他自己，人都是软弱的，你知道，是神与你同在。以马内利的救法跟律法的救法不一样，这是恩典，神来了啊。你知道神来了有这么三对付我们的罪啊，第一就是认罪，因为我要向人认罪好难呐。我当年跟我太太打架也是，打完架以后两个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，分析分析两个人的身上的优缺点，我们不可能向对方认罪，不可能的。我向你认罪，你的毛病那么多，但是唯有来到耶稣面前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非常自然的就认罪。我们在帮期间呢，真的我们犯了很多罪，我自己犯了很多罪啊，真的各方面的罪啊，但是都不是刑事犯罪啊，没有一个刑事犯罪啊，全是其他方面的罪。那个时候真的是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啊，就真的是吃喝玩乐，那个工资在难民营里发给我们一个月的工资，我们一个星期花完了。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这是罪，直到有一天我来到耶稣面前，我读四福音书，我读着读着耶稣我眼泪就流下来，因为我来到一个圣洁的主面前，他是这么样的爱我们，他是这么样的圣洁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污秽不堪。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我认罪认得理直气壮，认得踏踏实实，到神面前认罪理所当然嘛，对不对？而且一到神面前，首先是光照出你的罪，把你的罪显明出来，一显明出来你就认，这是第一。你一认呢，第二点就来了，他就赦免你的罪。好奇妙，这种赦免是一种心灵的赦免啊，因为我们的人认你犯了任何的罪，你都有罪疚感，叫负罪感。你得罪过你的太太，你得罪过你的丈夫，得罪过你的婆婆公公，得罪过你的哪个同事啊，或者你坑害过别人，你心里边一定会有负罪感。这种负罪感虽然谁都不知道，说人不知鬼不知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神知道。你到他这里来，他要赦免了你，才真正赦免了你。你知道在那个《罪与罚》这个小说里边，那个男主角啊，他杀了人，谁都不知道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杀了人，可是他睡不好，吃不香，直到有一天他去自首，向那个政府撒谎自首，自首之后撒谎判了他个流放西伯利亚终身。按道理说好了吧， 你得了应得的惩罚了，不行，他还是闭上眼睛就看见那个杀人的时候啊，被杀的那个人的血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姑娘给了他一本圣经，他读到圣经里边记载耶稣有一个犯奸淫的女人当场被抓住，犹太人把他给抓到耶稣面前说，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他，这是上帝颁布的律法，在旧约当中。问耶稣怎么办，耶稣开始不理他们，后来说，你们中间如果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然后低下头写字。等耶稣抬起头来的时候，一个人都没，只剩下那个妇人，其他人都不在了。你注意圣经的记载是什么，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的，为什么老的先走啊？啊，他活的岁数大，犯的最多呀，哈哈，有自知之明啊。那么耶稣就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哪里去了，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啊。那妇人说没有，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以后不要再犯罪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点，第一点，人没有权利定人的罪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定任何一个人的罪，我指的是这种里面的罪，因为人都是罪人，都是半斤八两。耶稣说了，你们若论断人，天父就论断你，你们若赦免人，父就赦免你。意思就是说，谁也不要论断谁，你如果一论断别人，天父论断你，你经得起吗？谁经得起天父的论断呢？你们注意啊，耶稣没有说你们要正确的论断，不要错误的论断啊，要按照圣经来论断，不要离开圣经来论断。耶稣说你们一概不要论断，你一论断就错了，你一论断就出错，因为你是个人，你的理解是有限的，你的经历是有限的，你的主观的属灵的生命是有限的，谁也不要论断谁。第二点，在这个故事里告诉我们，神有权定人的罪的那一位神，他却愿意赦免人的罪。如果不能定罪的，也就没权赦罪，对不对？只有有权定罪的才有权赦罪嘛。唯有耶稣他有权定罪，可是他却赦罪。只要来到他面前，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。你如果做孩子的得罪了父母，不管得罪多深，你来到父母面前说，啊，我得罪了你，父亲会怎么说？尽管如果不是做父母的，如果是外人，他们会说，这个张家这个孩子，嘿，就是个坏孩子，回来也没用，孩子离他远点。但是唯有亲人，唯有自己的亲人，唯有自己生命的根，才会这么爱惜这个生命。因为父亲跟儿女之间有一个生命的根呐，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生命的联系啊，所以我们这些做儿女的，你犯了罪，你来到他面前，他一定会赦免你的。有人说为什么啊？你们基督徒一信了主，一认罪悔改，犯了多大罪都赦免了，太不公平了。不是的，我们有同一个父亲，我们都是他所造的，都是在这宇宙中他养育着我们，他赐给我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土地、植物、动物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在养育着我们，我们都是他的儿女，他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好一个住处，就是这个蔚蓝色的星球，我们都受他的恩惠、恩典、慈爱、保佑，他托着我们，他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他希望我们每个人呢能听他的话，回到家中，灵魂的家中。可是有的孩子他就是不回来，他非要自己闯荡，非要自以为神，他否定说他有一个父亲。那做父亲的从来不强迫人，你知道天父上帝从来不强迫人。你知道耶稣来到世上没有让地球倒着转三圈吓得我们都信了，没有，他用什么来感染我们？用爱来呼召我们，用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爱，在十字架上还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连杀害他的刽子手他都赦免，何况我们这些罪人回来以后说，我是个罪人，他一定会赦免你啊！他是用爱 来呼唤我们，用这种爱来表明他是我们的亲人，是我们天上的那个根，生命的根，来找我们。你知道他来了就是找罪人，他不是找义人，因为他知道世上没有义人，所以他来了以后谁坏他去找谁，税吏、妓女、淫妇、那个流氓，这些耶稣跟他们一块吃喝。那些法利赛人就说，你是神的儿子，怎么跟这些污秽的人在一起呢？跟这些罪人在一起呢？按照我们人间的常情是什么？越是品德高尚的人越不跟这种人在一起，对不对？跟他们划清界限，表明我高尚。可是耶稣来了，知道人心的诡诈。耶稣怎么说？我来了就是救罪人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，没病的人用不着。你们想想，一个父亲来到人间不就这样吗？一个父亲如果找到他的儿子，十个儿子都过得很好，其中只有一个儿子失落了，失足了，被人看不起，瞧不起，得不到爱，你说这个做父亲的来了以后先找谁啊？先找这个失足落水的，这才是亲人的爱。如果是旁不相干的人，他就会怎么着？跟那些好人交往，不跟坏人交往。但是在神眼里没有坏人，你注意啊，在神眼里没有坏人，只有罪人，只有罪人。所以耶稣来了啊，他为我们死，宁肯为我们死，他也不抛弃我们。耶稣说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他说，如果不是好牧人的话，是个雇工，狼一来他跑了。神来救我们是真的来救我们，而且是用他的爱来救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归向他。圣经里边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啊，弟兄姐妹们都知道。那个小儿子跟大儿子，小儿子就要闹独立，就要啊离开父亲，一个人出去闯荡，父亲就听他的，就把家产分给他一半让他去了。他自己穷到什么地步啊？穷困潦倒，想吃猪食都吃不上的时候，他想起来了，我的父亲家中什么都有，我为什么在这里受苦呢？他说，我要回去向父亲承认我的罪。结果他回去的时候，远远的他的父亲就迎上来说啊，他就跟他的父亲说，父亲呢，我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我留在家里做你的雇工也好。他父亲抱着他，亲他，给他穿上最好的衣服，给他戴上戒指，给他把肥牛犊杀了，请他的过去的朋友们来一起吃喝快乐。为什么？父亲说，因为你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我们没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浪子，我们都是逆子，我们都是不孝之子，我们觉得自己可以闹独立性，我们啊不靠神仙皇帝，从来没有救世主，要创造幸福全靠我们自己，我们就闯啊，直到闯到有一天会发现你的心灵是多么样的空虚，多么样的空虚。这个时候你如果来到灵魂的父，我们的主面前，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你。我自己30多岁才信主，我信了主之后我就感到我回到家里了，所以我写的第一篇见证题目就是啊，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。啊，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说，哦，耶稣说的话好像是我的乡音，而且他说到我心里去了。我的头脑虽然又还不能理解，但是我的灵魂深处觉得真好啊，这些话。我来到耶稣面前，突然发现这正是我苦苦所寻找的。当我没有寻找到他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人生中缺少点什么，但是我不知道缺的是什么。直到我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哦，原来我所缺少的，我所寻找的就是你，我灵魂的主，那爱我的，而且永远爱我的，会赦免我一切的罪的，而且会帮助我度过人生的，全善全能永恒无限的神，走到哪里他与你同在。当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，圣灵会提醒你啊，什么是罪。所以我太太说，信了主之后最大的体会就是对罪特别敏感，不仅敏感，而且神用他的话啊，用他的同在使你有力量不去犯罪。诱惑有没有？有，真的有，世界充满了诱惑，不要怕，诱惑来了神会保守你。最可怕不可怕？没有主的时候最真可怕，我想怎么着的时候，我不怎么着我就受不了，我必须那么着啊。 但是有了主之后呢，我可以说不。你们要对罪能说不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康德讲过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而是想不干什么就能不干什么。可是我们没能力说不啊，神可以帮助你胜过罪。有一次我跟太太聊天，我太太说，你是爱主更多呢，是爱我更多呢？因为我经常出去跑啊，老不在家，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不在家。太太就跟我说，人家都说我是周末寡妇啊。这个后来我就讲，我说我当然是爱主更多了，爱主更多了啊。我太太就笑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一个爱主的人一定会爱他太太，对不对？一个爱太太的人不一定爱主，所以我太太对我也放心啊。走到哪儿他都说有主与你同在，我放心啊。有人也有弟兄姐妹好心的就说的劝他，包括我女儿的干妈都说远弟兄到处跑，你可得小心他呀啊，这个别跌倒啊，怎么我太太就说哎，有耶稣与他同在，我把他交给耶稣了，我管也管不了，反正有耶稣同在我就放心了。他回来把这话跟我讲，那当时提醒我了但是真的神的保守有很多方面啊，有的是你能理解的，比方说他用圣灵光照你，让你知道啊，这是罪危险，对吧？有时候呢他责备你，对不对？不能做他有时候呢他引导你，他说往这边走，不要在那边去啊，那边危险，远离试探，对吧？他有时候呢保守你，用神机，用一种超然的力量保守你，让你不犯罪。真的，你只要信靠他，呼求耶稣的名字啊，魔鬼会远离你啊。真的感谢神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如果你想今生活得幸福，活得自由，活得平安，有一个美好的家庭，有良好的后代，你一定要到耶稣这里来。你靠你自己不行的啊，靠什么彼此互相监督也没用的啊。你教育你的孩子怎么教育，也不如让他信神好，让神去教导他好了啊，与他同在好了。相信神，神会用你想得到的、想不到的、你能理解的、你不能理解的方式来帮助你。因为神是神，我们常常讲什么叫神，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，孟子讲的，就是非常神圣、非常智慧、非常伟大、非常圣洁，可是你却不可能完全把它弄明白，不能把它完全弄个底朝天。但是你知道他是神，我不是说让你们稀里糊涂的信啊，你一定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要清楚明白。但是你永远不要奢望啊，把你所认识的这位神的奥秘全部弄清楚，你永远不可能的。圣经这么读了这么多年了，里边还有很多难题，真的很多难题，人们也有不同的说法、不同的解法，没关系，我相信神，因为他是神，因为我是人，把位置摆对了，他是神，我是人，位置一摆对，你就谦卑了，你一谦卑，神的恩典降临给你，你一认罪，他赦罪，你祷告，他赐予，你寻找，他就赐给你，你叩门，他给你开门，你软弱他刚强，对不对啊？你受诱惑他来帮你，你知道这个神是真好。什么叫神呢？我们北方人，中国大陆北方人说话都说这件事神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不明白我真的希望你们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，你因着你们来到耶稣面前以后，你们的日子都神了。看看谁神给你们的恩典是多么样的多，多么样的丰富，是远远超过你所能理解、所能测度的。感谢神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耶稣说，上帝是灵，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所以我们来到天父的面前，因为他是我们灵魂的父，愿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 向他说话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宇宙的主，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，要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一切，谢谢你赐给我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土地、植物和大地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谢谢你给了我们这么一个美妙的人生的旅程，而且你应许与我们同在，要伴随我们度过这一生，使我们的感性、理性和灵性都得饱足，使我们里里外外都有丰盛的生命。天父啊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所以今天，天父，我要求你的爱、你的圣灵、你的赦罪的恩典、你的圣罪的能力、你那赐自由、平安、喜乐的灵降临在我们中间，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、每个家庭里头。因为你爱每一个人，你也深知每个人灵魂深处的需要，他们的工作、生活、身体、家庭、事业、儿女各方面的需要你都知道，而且你更知道他们灵魂深处多么需要你。因为唯有你是那真正的灵魂的根、生命的根。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今天你愿意来到天父面前，承认他是你的父，承认你是他的儿女，知道他是神，而你是一个有罪和有限的人，今天你就可以到他面前来，领受他天上降下来的福分。我今天在这里奉耶稣的名，不是呼召义人，乃是呼召罪人。你们如果有勇气、有胆量、也有信心，愿意到神面前来承认你是一个有罪的人，神必悦纳你，必拥抱你，必赐福给你和你的家人、你的后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要请刚才举起手的这些朋友们，还有虽然你没有举手，但是你心里有感动，你心里的手举起来了，都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用心灵和诚实重复一句：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的一切，谢谢你愿意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我更要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，与我同在，给我天上的平安，给我天上的福分。我要来到耶稣面前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救我脱离罪的捆绑，赐给我永远的喜乐，赐给我真正的自由，让我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。不仅赐福给我，也赐福我的家庭，赐福我的后代。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